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谢璇。
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谢璇姐妹惊险的出生故事，以及她目前所在的守护生命事工具体的内容。面对实际的困难，你们可以提供哪些具体的帮助呢？比如说心理陪伴，未来这个孩子生下来怎么养？
是的，光是刚才说的前期的一些咨询啊，一些辅导，同时我们可以提供她孕期的一些照顾的指导。很多不同方向上的人，包括一些团队，我们其实是可以配搭来做的。比如说我们团队里面的志愿者的医生或者是助产士，他们就在他们的专业上可以帮扶这些妈妈度过很好安全的稳定的孕期。
嗯，
还有一些可能是经济上很困难的家庭啊，近期我们就在帮扶一个在江西的一个妈妈，她是生了九个孩子，怀着第十个。
哇，
这个是一个非常多子女的家庭了，他就面临很多的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经济来源，所以呢，我们也是会给他每个月提供一些经济和物资的支持。另外就是我们固定的有一个支持，就是给一些比较经济困难的家庭半年到一年的尿不湿的支持。在他们生产的时候，如果说经济上确实困难，我们也会通过他们的一些申请给他们一些生产的补助。我们国内的一些城市呢，我们也会跟本地的一些产检机构、医院有一些合作，所以呢会有更优惠的价格。那现在国家其实在生育这块是非常看重嘛，所以呢在生产方面会有一些优惠和减免政策。2024年嘛，七月份的时候，国家也出台了三岁以下的孩子每一年可以有，我印象中间是1000多块钱的补助，所以这是史上第一次不是罚款了。你生孩子是可以得到一些经济补贴的，虽然费用不多，因为很多人说你给我多少钱可能我都不愿意生孩子，对吧？很多人我们听到这个论调嘛，但是呢其实对于一些家庭来讲，但也起到一点点作用，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态度，一种政策上的改变。
如果啊，一个女性她已经预约了堕胎啊，或者正在处于非常纠结的阶段，已经快上手术台了，那她或者她的家人朋友还可以联系你们吗？
当然可以。我们一直都觉得说，不到最后一刻，不到他做手术的那一刻之前，都是有转机的。因为我们曾经听到过一个妈妈，她甚至已经上了手术台，她哭着下了手术台，就是因为她自己觉得她没有办法做那个决定。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不光是要祷告托起这个事情，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征战。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尽本分哈，我们还是要去积极的跟家人或者是孕妇来沟通。曾经我也听过一个弟兄遇到了一个准备要堕胎的女性，他当时给这个女性沟通之外，他给她放了一个堕胎的视频。那当这个妈妈看到这个堕胎是这么的残忍的时候，那她也决定不做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当然祷告有智慧哈，去跟这个妈妈沟通，但他们得了解堕胎的真相。堕胎不是像很多现在宣传上面来讲什么无痛人流啊，或者是三分钟就解决这个问题啊，看起来真的是一个把人拉往死地的一个宣传。但是呢其实真正的堕胎会带来身体上的创伤，带来心理上的创伤，灵里面也会变得更迟钝和麻木。所以我们相信真的是这不是神的心意，他不希望我们真的是会被拉到死地哈。圣经中间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去拦阻。所以我们相信这也是我们的行动的一个召唤呼召吧。所以我们在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没有上手术台，他没有去做手术，我们都是在迫切的在这个关键点上去征战的。
我们继续来听谢璇姐妹母亲的超声保卫战。母亲住院那段时间，听见看见了一些让她久久不能平静的事情，她没有详细多说，只说那些经历让她更加意识到腹中的孩子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她在医院一共待了19天，三次被叫进手术室，第三次进去她躺下又爬起来。我快8个月了，肚子都这么大了，要是引产出了问题，大出血怎么办？你们可要负责。 看他一副不好惹的态度，张大夫可能也有点害怕了。那不饮不饮，不关我的事。隔天早上9点多，爷爷和他的三个手下来到了病房，爷爷上来就喊母亲的小名，娟子，没办法，这不是针对你一个人，你还是听话，把孩子给引掉吧。爷爷的语气很平静，这个不是挑担子，我们能帮你挑得了，这个没办法呀，你看我不想要孙子吗？怀上二胎以来，母亲算是第一次看到公公表态，她终于哭了出来，只是流眼泪没有哭出声。换别人说我可能还好受些，这回是孩子他爷爷说，我心里更难受。另外三个专员在旁边也不作声，之前常来的李专干住得离我外婆家很近，我母亲知道他只大自己2岁多，但已经生了三个小孩，因为他生得早一些。那天晚上母亲在阿梅家吃饭，阿梅安慰道，你别怪你公公，这是他的工作，他是做给别人看的。从头到尾，阿梅是唯一一个支持我母亲生下二胎的人。每回我母亲到他家，他都会问我母亲今天怎么样，有人跟他说了什么吗？阿梅说，要生就生下来，怕啥，开除就开除呗。第二天李专干又来找我母亲，娟子你怎么办，引不引呢？那天已经是腊月27，也就是阳历1985年2月16日，我母亲回他，快过年了，住医院不好，要引也得过完年再回来引嘛。他就这么骗着李专干回了家。母亲当时心里计划着要跑到外面去把孩子给生下来，他天天口口声声不引不引，其实心里还是怕的。春节前出了院，他一直躲在家里，生怕被人看到。在我爷爷奶奶家过年，除夕夜来了很多亲戚，饭桌上我母亲不作声，感觉跟犯了错误似的，亲戚们也都默契的不说什么。吃完年饭大家打牌，母亲早早退回了房间。母亲在屋里一边开始做我的尿布、裤子、衬衣、毛衣，一边打电话联系好姐妹小王。王姨之前跟着父母从云南下放到我们镇上，父亲是军医，母亲是妇产科医生，她也学医，毕业后被分配到临镇的水泥厂医务室工作，距离我们这儿1个多小时的火车车程。他们家以前还捡过个几个月大的小孩，那小孩有病被救活了，结果父母却不要这个孩子了，把他丢在他们家门口，王姨爸妈就收养了下来。那天我母亲正好在他们家，听到孩子哭得跟猫一样，她后来还给那个孩子做过衣服。母亲信得过王姨，当时跟她商量好，到她那里去生，生完把我给她领养，没想到来不及了。哇，这一段故事也是让人很感动，虽然母亲身边有很多反对的人群啊，但是也有支持她的两位好朋友，一个是阿梅，一位是王姨。你觉得阿梅的支持跟今天的你们的工作是不是也是有相似之处的？
是的，前两年的时候，我妈妈正好70岁生日的时候，我还亲自见到了这个阿梅阿姨，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心中非常的感恩。那个时候真的，那个阿梅阿姨算是我们的榜样吧，她当时在医院里面，她尽她所能去照顾和关爱我的妈妈，即便是在医院哦，我妈妈都有一个空间，就是她家里面可以去放松，可以去看电视啊，交流啊，沟通啊，吃水果呀。其实那段时间我反倒觉得是我妈妈可能在身心方面啊，虽然那个环境是在医院，但她那段时间她也不用去干活嘛，她应该是比较放松的，好像就是有一个避难所。
嗯，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阿梅阿姨其实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环境给到她。
是字里行间的描述，感觉阿梅阿姨是一个特别仗义而且也很乐观开朗的一位阿姨，接纳你的母亲并且也陪伴你的母亲。而且她说那个要生就生下来呗，怕什么，开除就开除呗。对，我觉得这些话其实极大程度上让妈妈能够去想到说，其实丢一份工作没什么，生命更重要。
是的，我觉得那代人啊，真的是我们现在可能信息爆炸的社会哈，就是很多的时候会摇摆啊，或者很多的时候会更关注自己的这种生活啊，就是自己的这个未来啊。 是我觉得好像我妈妈那代的人，他们就很朴实单纯，他们可能顾虑的思想上的没有那么多复杂，所以他们很多的时候决定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感恩的。
是。后来你的妈妈呢，甚至想好说，就到另一位阿姨，就是王姨那里去把你生下来，让王姨领养你。你后来听到这里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点复杂？就是有可能你会成为另一个家庭的孩子，你怎么去理解？就是母亲这种爱里的无奈。
所以我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虽然我妈口上说那就生就生，对吧？甚至跟我们爸可能差点离婚，但是我觉得她其实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她也是顾虑到了，如果说生我会影响到我爸的工作，她其实也不愿意。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内心深处还是很善良的。当然，她当时的决定是生男孩就抱回来嘛，生女儿就送走嘛，这是她当时的一个决定嘛。我一直都觉得哈，每个人的人生故事哈，包括我妈妈，这个其实神都是导演，所以这一步一步啊，我觉得都有神的供应。如果不是因为王姨她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后路哈，就是 Plan B 给到我的妈妈，可能我妈妈也不会那么的坚定和顺利的把我生下来。当然，我现在很多的时候也会看到，会听到一些收养的故事，包括美国很多的收养，他们回来会寻亲什么的。当然很美好的一些故事，但是我们也听到过一些故事，收养的孩子一直在寻根，一直在找自己的身份。所以我还是很感恩能够生活在就是自己的家庭里面，跟我的姐姐、跟我的家人一起长大。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神这样的计划和安排。对，甚至让那个火车都晚点了，我觉得那个太奇妙了。
关于火车晚点的故事，我们等一下会接着收听。那提到这两位阿姨，阿梅和王姨啊，我就觉得像你们的机构啊，你们的志愿者社工就很像阿梅这样的角色，因为在母亲的身边帮助她可以面对这个腹中胎儿的勇气。那对于王姨呢，她好像提供了一个退路，在国外有很多的这种 adopting families，就是领养家庭可以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那对于在我们国内有没有王姨这样的角色的机构，或者说呢，领养家庭渠道呢，现在成熟吗？
国家现在目前的收养政策呢，它还是鼓励就是保护孩子的权益，所以呢，只要是亲生父母他们有能力抚养的，所了解到的收养政策呢，它其实是当时计划生育的一个补丁吧。因为很多的家庭可能无奈把孩子生下来之后，他们就可能要去送养，所以相当于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么从那个时候来的。那现在呢，也因着要打击一些人口买卖、人口贩卖的一个违法的问题，所以呢，收养是非常非常之严格的。所以呢，目前呢，只有一些民间收养，比如说可能家庭之间的、亲戚之间的这种，还有就是法律上规定的话，比如说父母可能坐牢了，或者是有重大疾病没有办法养育孩子，所以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下，他可能才存在这样的送养的政策。所以我们也是很希望和呼吁，我们当然也有同工在这块去努力，希望收养政策能够更加的符合现在的一个国家的情况。因为国家在鼓励生育的时候，那有一些人确实是敬畏生命，他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是又确实面临自己没有办法去养育的情况，对吧？所以呢，也有很多的家庭其实是不孕不育的家庭。想要有孩子，但是没有办法生养，所以我觉得这一块还任重而道远吧。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去看到这块的需要。
提到你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都是来自哪些行业？那我和谢璇姐妹的采访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谢璇。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孩子会穿过大雨，去懂人间的道理，我只能唠叨。